蓝都试点，两会观察。大家好，这里是新闻老友记蓝都两会会客厅，我是主持金伦。从南京护士被打到潮州医生被压游街，近期有关医患关系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今天特意请到了两位嘉宾，我分别来介绍一下。一位是全国人大代表、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主任素小梅女士，还有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望京医院的骨科主任温建明先生。哎，欢迎两位。我们今天讨论一个话题，我先请教两位医务工作者啊，就是我们不断的看到有一些暴力事件，包括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些新闻，我想请教你们在工作的过程中间有没有担心到这种暴力侵害的这种东西。
首先我纠正你一个错误，医暴跟医患关系的紧张是两码事，
两码事，好，
不要混为一谈。
听一听温老师的说法，
你医患关系是因为这个病人你在看病当中跟医院医生发生了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
一些甚至或者是一些纠纷
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途径可以解决你这个纠纷，比如说每个医院都有医患办，你医患办解决不了，你还可以到医调会，你的医调会不行还是上法院，是吧？那就是正常的医患呢，医报呢跟这两码事，医报是已经你在医院实行暴力。
苏代表，我请教一下啊，就是现在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而前一段时间深圳也出了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家长啊，他的孩子就是发烧，结果他去看医生，看医生呢，完了之后医生就不肯，他要输液，他不肯给他输液，他就打他。
对，
您也是儿科医生，您在职业的就是说在工作的过程中间有没有这种担心，说可能家长会比较粗暴？
太多了。太多了。其实儿科医生他是一个高风险，
在压力
医疗中他是一个高风险职业，他更容易跟家属产生这种矛盾，因为我们这个大型公立医院它的确有个供求矛盾，大病人都往那儿奔，然后呢我们的时间有限，每天看病人看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你说他能没有矛盾吗？
超出，
但是的确是矛盾，它也不是你能打人的理由。
对，
这个是
一个底线，这个我是认同的，就是说你这样打人的话反而会造成医生工作上的更加的困难。
对，没错。
我看有些新闻不知道是真是假，说有医生已经在开始拿了个防护盾牌放到自己的座位旁边，说别给你看病，你要打我，我赶紧把防护盾牌拿起来。这个
已经没有安全感，
已经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
感。我相信很多的医生看到类似的新闻，包括他们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可能会加重这种心理上的一些不安全感。那么两位都是医务工作者，站在你们的角度来看，你们觉得问题在哪里，怎么去改变这种关系呢？
首先我要跟你分清楚，医报跟医患关系是两码事。
对，我认同。
那么医报的间接又间接惩罚，
对，我也
又有法律，又这个
该抓就抓，
该抓就抓，该判刑判刑，是吧？你只用动手打人，你不论在什么情况地方都是不对的，这是第一个。那么医患关系咱们现在有很多途径可以，我刚才说了，是吧？医院内部也有，法律也有，但是现在问题是有些这个医患关系出现个问题了，他就觉得是我这个大闹得大钱，小闹得小钱，不闹就没有钱。
你说的是医闹？
对，他就是个钱嘛。甚至现在已经有些地区出现一些黑恶势力，来这个像做生意一样，你我给你看你那死了人呢，我
职业医闹，
我职业医闹，那么
职业的，
我拿了跟一万，拿了10万块钱，你分给我5万，这种情况也不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政府应该出台一个政策，一旦出现有纠纷，你医院是没有权利赔钱了，因为这是国家的财产。你这个医院的院长，你没有这个权利去，赔下去多少万，你应该要去走这个程序，这样呢，引导大家这个去走个正当这个渠道。
我想听听苏代表的看法，怎么样去改变你认为还是目前比较紧张的这种医患关系？
的确是，我觉得是应该是旗帜鲜明的，应该给予这种犯罪或者是违法的行为要给予严厉的打击。
对，
并不是说不能解决的，每个医院它都有叫投诉办，然后呢，医务处呢，它还有专门处理这种医患矛盾，或者说你认为是纠纷也好，有处理的渠道。很多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家长他不走这种途径。比如说我才来开会的前三天，我们科就出现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孩子输血。输血，你知道那个血液制品是从中心血站来的，在我们的血库保管，然后比如需要输，那么我们就拿到病房来，当然前面要做很多的工作了，然后在输到快结束的时候发现这个输血袋里面就有一些凝块和絮状物， 凝块稀状物肯定就输不进去了，因为它层层过滤的嘛。那么病人就提出质疑了，我们也觉得
这
的确是
个
问题。对啊，我们也认为这的确有问题，需要给人一个解释。那我们就要请来中心血站的血库的各种人来，我们把这个封存了，是吧？查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这样，那么是对病人导致什么损伤没有，那么怎么处理，这个完全是可以走正常的途径的。他们不走正常的途径，不准你动他的血袋，就要闹，召集十个人上百个人来你医院闹砸打。
二位说的这些我非常赞同，就是说涉及暴力的这个我觉得不用再说了，就是要法律要抓就抓。但是实际上医患关系中间有一个非常敏感的，其实我们刚才一直没有说到的，多数医生我认为都是好医生，都是有职业道德的，但是有少数医生他确实是没有职业道德的，每一个行业都有这样的人。这种情况里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医院给医生给了一些压力，就说你不开这么大的检查单，然后你就没有相应的奖金和工资。那么我要讨论的并不是要去谴责这个医生，而是说我们怎么样改变这个医疗体制，或者是说让医生能够正常的通过他自己的技能和自己的技术也好来获得足够的好的体面的收入，那么医患关系是不是也会有稍微有点缓解呢？对，我想讨论这个话题。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应该怎么改？
这个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我们要解决。一个，我们行业内的治理，是又治理以后家都发现这样该处理得处理，是吧？这个所以我们的内部应该处理。第二个问题呢，它为什么是这样呢？它有些现在公立医院啊，国家投入不够，
对，
所以还得国家投入够。
所以
假如医生不用天天考虑我怎么挣钱，
开多大的方子来挣钱，
开多大的方子。
对，我就是想讨论医改这个话题。
对，
我也认为应该给就是说正常工作愿意好好工作的医生一个体面的待遇和体面的收入，包括一个正常的环境。但是现在很多事情就是逼着有些医生去开大处方，去完成一些经济指标，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很严重的。
现在你这种情况在北京已经很难说你一个处方就一两千块。
对，我相信北京肯定是管得比较
好。现在不可能，为什么呢？医保都给你卡死了。
对，这个管理手段非常重要，
而且包括他的量，
大型医院还是很自律的。
对，
因为他有很多的检查。
对对，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还是这个医疗矛盾的问题哈，医生有一个过保护的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像我是儿童神经科的，我的病人比较多的主诉是什么呢？头疼头昏。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的头疼头昏，他除了这个以外，他就除了头疼头昏以外，他没有任何阳性的体征，也没有其他严重的症状，所以我认为大部分就是偏头痛，血管神经性的，也就是说是功能性的，他应该不是什么严重的占位呀、等等肿瘤啊那些问题。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呢，我是不会给他就要求做磁共振做 CT 我都不会给他开，我认为没必要。但是我碰到过一个就真的就是肿瘤，然后那个病人就后面就闹了。也许我一千个里面哈999都没事儿，但是碰到一个这个病人只要一闹，其实是我的责任。
闹是什么原因？就是你没
他说我那天来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做这个，所以说我没有诊断出来。对对对，所以从那以后我吸取了一个教训，只要病人要求要开，那个病人是他要求开，我不给他开，我不给他开，我觉得他什么症状都没有，又不呕吐，又没有意识的问题，什么肌力也是好的，检查全正常的。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吸取了教训，病人要求开的我都给他开。其实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保护，
这个、
因为有
个
渠道、
这个很重要。
不，这个
因为这个医疗啊，它有局限性。
局限性，另外一个它可不可预测性的这个很大。
是。
现在我想讲一个问题，咱们老百姓别以为我看病上医院，我是逛超市，我是去买菜，我花了钱，我必须把病治好，我必须把寿命延长。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我说你来找我，我的能力有限，我也最多的30%的力量在帮助你，是吧？除了做手术，我大概我能占了70%，是吧？你30%还得你自己康复呢，是吧？你要不看我的手术，
有一些病本来就是1/3、1/7医生很辛苦，我理解。我看过那个关于那个舒代表的资料，舒代表他曾经呼吁，他说我们那个儿科医生流失很严重啦，那个领导要重视，大家要想想办法。还有我也接触过一些医生，我有一些医生的朋友，他说实际上我很不愿意我的孩子以后来做医生，我很想大家聊一聊这一块的话题。就是苏代表给我们先说一下，就儿科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
儿科医生我这个事情已经连续呼吁了多少年了，其实老实说政府很重视。我们有3亿的儿童14岁以下， 放开二胎以后，那不知道要有多少，反正是肯定进一步的增加。儿科的医生太少了，你看，整个全国范围内，专科的儿童医院只有67家呀，综合医院多少？19000，0.几%。儿科医生多少啊？儿科医生从2003年到2008年只增加了5000个，说是缺口20万，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儿科医生啊，招都招不到啊。大连儿童医院那个报考零招考嘛，零报考，没有一个人报，所以必须就取消了。我们一样的，每年招儿科大夫，你要招一个，他要有3个报名才符合这个
招考的这个规定。
哎，报没有，没到不到这个位置。
骨科好一点、啊，
哎，还得自己去作弊，说你帮我报一个吧，我才能有资格去招
招人。嗯，
对对、嗯，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现在很多好的医学院招生是不够，啊，就是分数线一再一再的降低，
但是还是招不到。
你要是这样以后，我以后老了，真是我不会要找谁看病。为什么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是必须在社会上最聪明、最顶尖的人来
学
医。
我同意。
他是个精英教育。
因为他是个精英教育，
嗯，
他出来以后才能给你看病。你又相信人是有分有聪明跟不聪明的，
这我相信
啊。另外一个，他有的学医还有灵感不灵感的问题。因为我带了多少这个学生知道，带了这个硕士、博士后，
嗯，
这个别我是搞术科的，手术的，也搞中医的啊。手术你看他上台就知道他有没有灵气，就说你进来的人，你又是他又不愿意学医，因为好多都最后调剂来的，他不愿意学医，他捏着鼻子学。学完以后他能干什么？他不热爱这种行业。另外一个，很多学生一看到一刚踏入临床，马上发现一流纠纷、医报、医闹这么厉害，都退出去，
怕了，
不学了。我今年就有一个，又一个，就是他这个研究生，啊不是我的学生，别的。我前几天跟他聊天，他说老师我不想学了。他说我很茫然，很茫然，我也很害怕，因为他在急诊室看过，真的见过那些医报医闹的，所以他害怕了。他说我算了，我去卖药去吧。
没，
我说你卖药，
对，没错，
卖药
好，卖药
风险。
我跟卖药这个对于我们全世界是素质最高的，
嗯，
至少大学生、研究生有的是、嗯、卖药卖器械去。
嗯嗯，
他说我这个，他说我的协会我也是借的，
嗯，
这个我能够卖药，我能可能2-3年我就能
还清，
我能把债还清。当医生还得3年这个住院医师培训，一个月就1000多块钱，在北京1000多块钱能干什么？是吧？所以还得辛辛苦苦，在一个3年后一个月就挣2-3千、30千块钱。连他自己生活都够呛，他还得交朋友，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他一看到这个，他看到这个10年的未来他就害怕。他说我这年轻最10年的未来我等于就
浪费了
、嗯、
我干脆还早早点跑得了、
哎、
而且医生的劳动量太大了，
但是报酬
又超时劳动太大了，
报又不
因为我知道我下面的医生下夜班一晚忙到亮，第二天走不了人的，要把所有的东西记录都写了，处理都做了，查房都查了，医嘱都开了，全部处理好以后是下午的事情了，下午2-3点钟才下班、
嗯、
而且是长期这样。
嗯，我们刚才3个人在这聊天聊得很热闹，其实是两位老师确实是在这吐槽，但是我觉得质量很高。那么我在这儿也表个态，第一，我首先坚决反对医报，我觉得该抓的就抓，该判刑的就判刑。第二，我希望能够看到医疗体制的改革，让医生获得一个相对体面的收入和相对体面的地位，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这对医患关系的改善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今天是我们新闻老友记南都两会会客厅的第7期，也是最后一期。此前我们关注了土地流转的话题，关注了灰霾的话题、二胎的话题，还有海洋的话题。我们做这些话题呢，是想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吸引更多的政府部门的对这些民生话题的关注，从而能够积极的、妥善的、有处理的方案介入来解决这些问题。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更多内容请关注屏幕下方的信息。谢谢，再见。